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单元，今天的单元就是我们说到基督徒的成长路，旷野四十二站。我们上一次呢特别说到四十二站的前面三站，就是舒葛、以躺、密夺，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然后下面有几站就是马拉、以林、红海、逊的旷野、托迦、雅路、利非定，然后到了西乃旷野。我们知道西乃的旷野呢是很重要的一站，是个关键站，是从前面算起第十一站。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站，前面的三站，我们把它属灵的意思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说过我们的路是从舒葛开始的，从牛棚开始，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主耶稣当初就是降生在马槽，他就是我们的约，他就是在旷野中的约柜，为我们在前面寻找可安歇的地方。然后呢到了第二站，圣经说就到了以躺。这个以躺，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第13章，我们就会清楚。我稍微把13章第20，从20节读起，读给大家听。他们从舒葛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们。那我们知道圣经这里说到旷野边的以躺，所以到了以躺呢就到了旷野边了。他们本来是在这歌山，我们说过歌山呢乃是尼罗三角洲最美好最肥沃的一块地方，所以在那里你几乎看不见旷野，那里有的就是青翠的一片的环境，那就是因为在埃及有尼罗河，我们说过凡是尼罗河流过的地方就是青翠的一片。所以当他们在歌山大概住了400多年，那现在呢他们终于要离开了，因为神要他们到旷野里面去侍奉神。那么到了第二站就到了以躺，以躺圣经告诉我们是到了旷野的边。那么对于长久在都市或者长久在尼罗肥沃的尼罗三角洲住过的人，那旷野的经历对他们来讲完全是新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旷野是漂流的，旷野是无定的。那每年呢不需要祷告，不需要望天，尼罗河按时后它就会泛滥，然后呢就可以把肥沃的土地带给埃及人。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你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路，所以是个很安定的环境。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舒葛出发了，我们已经从牛棚出发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本来呢我们在世界上一切都是安舒的，一切都可以预测的，我们有一个依赖，有一个生命线，就是我们的尼罗河。所以尼罗河就代表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向来是靠着这个来活着的。但是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旷野，它不是旷野，但在旷野的边。旷野的边呢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要从一个环境换到另外一个环境，从一个本来非常安定安舒的环境，现在要到一个完全漂流无定的环境。所以远远望去旷野，他是看到旷野，他不一定在旷野里，所以这个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个格外的感觉。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基督徒应该怎样做基督徒呢？不错，这个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现在呢主要我们到旷野去，要在旷野里面要走旷野的道路，然后要三天来侍奉神。那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埃及尼罗河就要丢在我们的背后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旷野边的一堂。那么旷野的生活呢是不光是无定的，而且我们知道后来旷野的生活的模式几乎是除非神行神迹，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了。 神迹的定义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在旷野里面，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神迹。埃及不需要，尼罗河不需要，因为到时候尼罗河一泛滥，带给他们的就是宽裕的生活。但是现在你所要面对的一切是无定的，那么一切你看见每走一步路都需要都需要神迹随着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从一个安舒的原来的生活，现在我们要走旷野的路，我们要准备好了。我们不可能过旷野的日子，除非爱的神迹天天随着我们。所以经历旷野的生活就是经历爱的神迹。我们要告诉主说，没有主的指头，没有主的干预，我们就不能过日子。所以只有当主动了他的指头，为我们创造许多爱的神迹，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旷野经过。所以我们知道旷野生活的模式和这个尼罗三角洲的模式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再说，在尼罗三角洲过生活的，他们几乎祷告都不需要，他们望天都不需要。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要走旷野的道路，你就要天天举目望天。那因着神迹发生，所以天天神就把玛纳赐下来。那有的时候神可以打发鹌鹑从空中飞过。所以现在我们走的路乃是旷野的道路，现在我们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需要仰望他。那现在在我们读刚才读到旷野他们在以坦安营的时候，圣经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面前。那就是因为已经到了旷野边了，那从此以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白天有云柱在神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那夜间呢，在火柱中光照他们，所以是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那现在他们生活的模式和当初完全不一样。当初在埃及的时候，只要有尼罗河就可以，那里不需要云柱和火柱。但是旷野的路，一到了以坦，一到了旷野的边缘，那么圣经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的意思就是说，百姓不能过生活，不能过日子，除非他有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们。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天呢，就是我们五官的感觉非常清晰敏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有云柱。到了晚上呢，我们的感觉就不是那么敏锐了，所以开车晚上总是赶不上白天开车。但这个时候呢，神就用云柱，神就用火柱来率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很清楚的在这里云柱这里的云柱乃是指着圣灵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样在云里归入摩西，在水中归入摩西。那从水里归入摩西是预表受浸，我们怎样借着受浸归入基督。但是我们的浸不只是水里受浸，我们也从云里浸过。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云柱呢，乃是指着圣灵的带领来说的。所以虽然我们到了旷野，已经没有尼罗河了，现在我们的生命线不是尼罗河，现在我们需要神用爱的神迹来多方眷顾我们。那他怎么带我们走这条路呢？感谢主，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所以如果我们感觉敏锐的话，你看见是云柱率领我们，这是白天的。所以圣灵呢就在里面引导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的恩膏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带着我们走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只要有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走这条路。 但是到了晚上，就到了我们五官感觉不敏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火柱了。那火柱就是外面的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白天是清楚敏锐，我们容易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引导，但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夜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火柱了。那圣经就是我们路上的灯，也就是我们脚前的光。所以在旷野的路，在以躺的生活，就是一面圣灵引导我们，一面圣经也引导我们。圣灵是里面的，圣经是外面的，里应外合。所以呢，你看无论是黑夜无论是白天，我们都知道怎么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在这一站，当我们在到了以躺的时候，刚刚做基督徒最初步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好好的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得着路标，得着方向。那不只是如此，而且呢，圣灵也能在我们的深处用微小的声音来感动我们。我还记得我的女儿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圣保罗，她已经信主了。不过呢，我们不愿意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那么她刚刚做基督徒，怎么做基督徒呢？我们也没有告诉她说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所以有一天呢，她的祖父的生日到了，所以她就想找一件礼物送给她的祖父，所以她就去买了一个金笔。结果没有想到给他哥哥看到，他哥哥看到了就告诉他说，你金币还是给我好了，因为他也要把礼物送给他的祖父。那么他说女孩子最好送手帕了，或者送别的，女孩子最好不要送金币。所以呢他就千方百计希望能够得着他妹妹那支笔。但是我知道我的女儿，她常常是择善固执的，她知道什么是执着，她知道什么是对的，为了她的祖父，她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他。那么等到祖父生日那一天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才发现呢，是我的儿子，就是他的哥哥把金笔给了他的祖父。所以我想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问那人说，你好不好去问问我们的女儿到底什么事发生了。所以我的女儿就告诉我那人说，他说其实哥哥向我要笔的时候，要金笔，我说不，因为这我要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说我不要，我说我不愿意给哥哥的时候，他说我的胃啊就在我们里面开始说话了，这个胃里面有个声音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了，然后我就把金笔给了我哥哥了。那我们知道我的女儿不过10岁，她不懂得什么叫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来带领她，在她的感觉里面有个声音，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说是胃。他说胃一直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都哭了。换一句话说，他圣灵感动他，你要把金笔给你哥哥，他就给他哥哥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基督徒一需要等到很久以后才懂得圣灵的引导。我们晓得，我的女儿不过是10岁，但圣灵能用微小的声音来引导她。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云柱。那么我们读主的话，主也能够引导我们，主也能帮助我们。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火柱。而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圣灵来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这个都是刚刚蒙恩的时候的故事。有一个小姊妹啊，她也是刚刚蒙恩没有多久，那么她喜欢，她这个怕黑，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她不敢一个人睡，一定要把灯打开。打开了以后，一定要把圣经呢放在她的头底下做枕头。她说这样我就能睡了。那别人唱诗都是站在神的应许上面，她是睡在神的应许上面。那么这样她过了一段的时间啊，那么有一天呢，她读圣经，她读圣经，忽然间呢，她发现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3个字：不要怕。那么他就想知道到底圣经里面这个不要怕出现了多少次，所以他就借了一本圣经汇编，就把不要怕这个词呢找找看到底有多少次。结果呢，他一算，圣经里面一共有365个不要怕。那他再一算呢，一年有365天。所以他想了，我每天呢，神都说一次不要怕，那我都可以对我说一次，我都可以用一次。 所以他这么一想呢，所以他说好了，从此以后呢，我就不再把圣经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因为神已经对我说话，在里面对我说不要怕，一天可以用一次，神用365个不要怕，所以他呢365天他都能够听见那句话。所以从此以后呢，他睡得非常香甜，神的话从他枕头底下跑到他里面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圣灵呢就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你看见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还有神话语。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怕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怎么走路，这就是以堂的路。我们如到了以堂，你看见虽然刚刚入门，虽然刚刚蒙恩得救，但是呢你看见有两个指引我们道路的，一个是圣经，一个就是圣灵。开始是如此，我们一生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两个小姊妹的故事，这都是刚刚他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弟兄，就是王明道弟兄，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到上海去看王明道弟兄，他就问他说，你在这么多年风雨的日子里面你学了什么功课，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们你学的功课是什么。结果王明道弟兄就告诉他说，不要怕，就三个字。虽然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但就这个三个字呢拖住他的。所以对一个小姊妹来说，刚刚得救没有多久，她好像只是到了仪堂这一站，她所学的功课就是云火柱怎样带领她。那么对于一个年长的弟兄，好像走了一段很长的道路，还是那个功课，也是不要怕。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呢，我们的一生就像圣经所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就是在以堂所学的功课。那么到了第三站，就是密夺。我们说过，就在密夺附近，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过了红海。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示意图。那么你看见摩西向海伸杖，所以呢以色列人大概就在密夺和巴利喜芬，还有就是那一带，那么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所以我们说从密夺呢，以色列人从就是走干地，然后就到了西奈半岛。那么我们说过，密夺的意思就是塔的意思。这个塔呢，因为我们说过，当初以色列人所走的路，事实上是那个时候奴工所走的路。那么这个塔呢，当然有它历史意义。那么在塔上的人，他们能够做见证说，这些奴工怎么样从埃及后来呢，就到了这个西奈旷野去。那么这个塔如果还存在的话，那这个塔当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很明显的他能看见，就因为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见神怎样叫红海分开，然后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好像走干地一样，最后呢他们过了红海。所以这个塔乃是指着见证来说的，因为当初怎样为那些奴工们做他们的道路做见证，现在也可以为这些以色列人做见证。他们的的确确200万人，他们离开了埃及，现在经过了红海，那么就在密夺附近，好像就在这个塔的附近。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见证，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过红海呢，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属灵的意思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乃是在水里跟云里归入摩西。所以很清楚，这个红海呢，过红海就是指着我们基督受浸来说的。那么当到我们一直过了红海以后，这个世界就永远远的丢在我们的背后。那么然后法老的军兵想下去，结果就被埋在水里面。那么等到从海里上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脚是踩在另外一个土地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受浸呢乃是与主同死，不光是与主，乃是告诉我们受浸乃是埋葬的意思。那么过去的我已经埋在这个水里面，那现在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密夺这一站，那我们就知道 在这里，在这里所发生的大事就是过红海。那过红海，把它翻成我们懂得的话，当初以色列人怎样借着水归入摩西，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受浸的水归入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受浸乃是指着埋葬来说的。所以从前有一人啊，他受浸的时候就请他的朋友啊，就来参观他受浸。为什么呢？因为受浸就是告诉他，就要做一个见证，说从此以后世界永远丢在我的背后。那么从前三缺一打麻将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要找到他，但是他一受了浸以后，这个打麻将的世界就找不到他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远远把这个世界远远丢在背后，那个埃及所代表的一切远远丢在背后。那么在他聚会的地方，那么受浸的池子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那意思他要他朋友来看，说从此以后我已经把那个世界，那个犯罪堕落的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那么现在从水里起来呢，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旷野的世界。那么我们还是从这个旷野世界里面经过，不过呢，问题在这里，就是每次他们要三缺一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我了。所以就做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已经埋了。一个人如果埋葬的话，你就知道他死是真的，只有死的人才埋葬。所以呢，就是说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但是就我来说，这个世界也死了。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完了，就世界而论我也完了。所以这是受浸的意义。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受浸呢是个典礼，所以我们说是浸礼。其实圣经里面受浸主要是个见证，我们在世人中间要做见证。所以这是密夺的故事，密夺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见证，他们亲眼看见这些人从红海的这一边到了红海的那一边，他们的的确确进到水里面，但是从水里上来，这个水好像一座坟墓一样。那从此以后呢，法老的军兵凡是属乎世界的都埋在底下，那从此以后呢，就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受浸呢，乃是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得到天堂了，在神面前已得救了，但是这个世界不知道，因为相信是在我肚子里的事，在我里面的事，没有人知道。但什么时候一受浸了，全世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完了，我这个人已经相信了耶稣。那个对于犯罪的世界来讲，他不能再找不到我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从那个势力里面就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我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拯救了。否则的话，一天到晚他们犯罪都要找到我，打牌一定要找着我。所以只有一个人信而受浸，现在有一个见证，就是密夺的见证。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这个人不行了，这个人真的认真的他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所以从此以后呢，他是的的确确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我常常说啊，这个相信是迈左步，受浸是迈右步。从此以后，这个基督徒就可以走路，可以走旷野的道路。那有的人他只相信，他不受浸。那相信不受浸得不得救呢？当然得救，在神面前是得救，信主耶稣的就得永生。但是只有受浸，我们如果信而受浸，必然得救。那个得救呢，是指着不光从在神面前得救，不光从地狱里面拯救，而且从世界里面也拯救出来。而那个世界就是埃及所代表的世界，是那个犯罪的世界，是一个做罪奴仆的世界，在那里身不由己。但是感谢主，这是何等的释放。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他们觉得世界已经丢在背后了，他们好像仍旧能看见红海那边的埃及，但是呢，他和埃及呢已经隔了一道的水。所以我们知道，就着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来讲，自从我们受浸的那一刻开始，他和我们中间是已经隔了一道的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基督徒就能活泼地做基督徒，就没有牵累了。否则的话呢，世界对他是个重量，世界对他是个吸引。 那从前也许信耶稣以前他是吸毒的，现在信了耶稣他不吸毒了，但是如果他没有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他那些朋友那个世界还舍不得他们。所以就好像一个结婚的人啊，那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是里面的故事没有人知道，但当一个人愿意和另外一个人走入地毯的另外一端，我们就知道他做一个见证，从此以后我是属于某某人的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碰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我是和所有人做朋友，现在我只和一个人做朋友，而且是终生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受浸礼。受浸不是个典礼，受浸乃是个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这样的见证，这个基督徒他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健康的。所以这都是属于基督徒的初步啊。所以我们知道苏格就是表示我们与主一同从伯利恒动身。以堂，当我们面向着旷野的时候，我们不害怕，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日夜来引导我们。那不止如此，我们在世界要有一个见证，我们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再碰我。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见证。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密铎的故事。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